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女性贫困》，作者日本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译者李颖，朗读沐橙。前言：哪里还有什么理想啊？我哪里还有什么理想？若硬说有的话，那就是想摆脱现有的困境，过上不为吃穿发愁的日子吧。这是一个19岁女孩的心声。她生长在一个贫困家庭，靠着时薪较高的早晚时段零工维持家用，同时还在函授高中读书。我们对于在年轻女性中日益严重的经济贫困问题进行了采访，并于今年2014年1月在 Close Up 现代节目中以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为题播出。她们有的虽然正值青春，却因为贫困而不想结婚生子，有的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因为精神上和金钱上都孤立无援，所以偶尔会担心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不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经济拮据，但在服装和发型上却颇下功夫，因此乍看上去跟普通女性没什么两样，完全想象不出他们生活贫困。于是无法从贫困中挣脱出来的单身妈妈们转而向色情业讨生活。为了满足这些女性的需求，有些夜店甚至还设置了托儿所、宿舍等设施。夜店和卖春女性之间相互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在政府的行政援助顾及不到的地方，色情业竟然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被专家们称为社会保障的溃败的这些现实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节目组的网页点击量骤增到60万次，是平时的70倍。我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去生孩子啊。节目播出后收到的留言也都是同年龄段女性类似的声音。 NHK 特别报道《穷忙族》播放至今已经过去了8个春秋，它为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敲响了警钟。年轻女性今后是社会的支柱，是未来孩子们的母亲，这一群体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开始了 Close Up 现代的续集 NHK 特别报道女性贫困代际传递效应的采访。任何时代都有贫穷的女子啊，单身妈妈不是她自身的责任吗？女性不管怎么玩，最后结婚靠老公养活就行了，又没有责任，多轻松。这些话都是我在节目播放中和之后所听到的。我不得不怀疑说这些话的人是否好好观察过现实。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各行业的专家，并得到了详细数据。其中有的专家指出，现在高学历女性的就业选择范围确实有所扩大，但是低学历女性的工作机会反而更少了。工厂迁到国外，导致生产组装的工作没有了。信息化和业务外包导致会计的工作也减少了，而接收这些求职女性的服务行业又忙于降低人工费。正是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迫使那些没有高学历和技能的女性陷入贫困。对于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而言，这种无情的话说起来很容易。正因为如此，这次我们在深入调查的同时，尽量以数据来展示它的影响。当然，贫困问题并不只限于女性， 然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男性优先的企业文化，导致大多数女性无论是在就业机会还是在待遇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随着晚婚的普及，一些女性不得不用曾经被视为零用钱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如果对这些穷困潦倒的女性置之不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通过采访，我们深切体会到的是贫困的代际传递的严重性。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为单身妈妈的女性，在得不到足够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会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在踏入社会时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有些人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摆脱贫困。我们目睹过很多这样的案例。2012年，日本儿童贫困率达 16.3%， 单亲家庭的贫困率达 54.6%， 两者同为发达国家之最。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也不是毫无举措。继去年出台了将预防儿童贫困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义务的儿童贫困对策法之后，今年8月内阁会议还通过了实施纲要，其内容主要有四大项。一、扩充奖学金和增加课后辅导等教育援助。二、为退出福利院的儿童提供住所，保障监护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提供生活援助。三、协助监护人实现就业。四、提供低保和儿童抚养补贴等维持生计的经济支援。今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具体的实施动向。不是不想生孩子，是没有条件生孩子呀。节目结束后，我们收到了刚步入社会的女孩们的反馈。这次的调查采访主要是想要揭露女性真实的贫困情况，但问题不仅如此，大部分工作稳定的高学历女性也要面临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工作和生孩子两不误？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踏入社会，她们将面临着是继续工作还是生孩子的选择。这种烦恼直接影响到未来日本社会的走向。现今社会里，女性不管怎么玩，最后结婚靠老公养活就行了的这种想法已经根深蒂固。这种意识不仅限于贫困问题，它可以说是各种女性相关问题的共同症结。在文章开头介绍过的那个女孩，为了摆脱生活困境，立志做一名幼师，并已考入了大专。她的学费都是靠贷款奖学金来支付的。虽然前路依然困难重重，但是她没有丢弃希望。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对于那些身处窘境却不放弃希望，继续挣扎着寻找出路的年轻女性，我殷切地希望本书能够助其一臂之力。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